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说到保罗呢，在他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保罗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知识，他说岂不知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些属灵的认识，这个是真是需要的。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又说了，这些属灵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来源是哪里来的。我们说过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就是根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到保罗怎么认识神的话，他没有得救以前，事实上神已经开始装备他了。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他蒙恩得救以后，圣灵怎样住在他里面，然后怎样教导他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不光如此，我们也知道说圣灵如何把神在旧约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他就得到启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试着给大家看，那么没有得救以前，虽然他有 Logos， 虽然有神的话，他居然能做一个顶撞神的人。他走的路刚好神的路是相反的，神立他的爱子做基督，换一句话说，要他的儿子为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个很明显神的心意，但是保罗因为他那个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呢他根据他拉比学校的解释，那么凡是钉十字架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认为主耶稣既然钉十字架，他一定是被咒诅，被咒诅不可能是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他蒙恩得救在大马色路上以后，那么圣灵的确给他开启，那么从里面你看见他有了个新的世界，整本的旧约圣经可以说对他是全新的。那么现在是同样一本古老的圣经，但是呢圣灵重新解释的，所以他就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还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证明说没有一个人义人类一个也没有。那么他也从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不光这样，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上个礼拜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弟兄姊妹看到，就是保罗他怎么读神的话，怎么得到启示，然后到最后他归纳起来，他把他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说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他所经过的。那么你从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保罗是怎么读圣经。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圣经汇编，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圣经也不分章也不分节。但是你看，等到保罗证明神的耳证明说没有义人的一个也没有，你看他可以引以赛亚的话，同时引生命记的话，引诗篇的话等等。那么这个如果不是保罗把它背过来了，根本没有可能。所以保罗的确因为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所以呢在他来说，那么他就用这个智慧就把基督的话存在他们心里。所以到时候呢他在阿拉伯的旷野的西南山，当他默想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基督耶稣的启示就领导他了。所以他没有和在耶路撒冷人商量，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神就这样的来对他说话。所以圣灵怎么对保罗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呢是 Logos， 另外一个是 Rhema。 Logos 就是神借着圣经已经说过的话，长篇大论的话，真理的道。 那 Rhema 呢，就是神对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就是生命的话，能力的话。那么不过我们已经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和保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啊，对保罗来讲，他可以从借着旧约的圣经，然后神把那个启示给他，结果呢他所给我们就是新约的话，那圣经里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跟不上保罗，因为这是神特别给保罗，那么到了保罗写完书信就完了，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什么，是不可能的。不过呢，我们可以让神把在旧约新约在全本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能力，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生命的话。那好，我想这就是上一次大概我们所讲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保罗是怎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到底去学些什么，那么这四卷书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表面上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主题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过，既然保罗的启示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当然所以保罗所写的就是圣经，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啊，毫无疑问就是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对我们说话。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这里首先第十六节说，耶圣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提摩太三章十六节哈。我们上个礼拜读了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那节圣经很重要。那么所以你若仔细来看呢，觉得很奇妙，虽然圣经分章分节是人为的，但是很巧的，也许是所有一卷每一卷书的三章十六节好像都蛮重要的。你像刚才提摩太后书也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现在呢，这是说圣经是神的话，然后下面说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有四个大的功能，有四个大的功用。第一是教训，第二是读责，第三使人归正，第四是教导人学义，这都是有益的。那就是说圣经在这个四方面让我们得了益处。那么然后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知道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对提摩太都说你这属神的人啊。所以像保罗，就像提摩太这样的人，像所有属神的人，因着读圣经的缘故，怎么样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啊，你看这个回过头来看第二章，那个口气很像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有合乎主用，那么意思就是说，既然讲了预备，就表示需要有装备，那么经过了一些装备以后，你才会能合乎主用，然后才能怎样呢，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现在我们翻过来第三章也是这样，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合乎主用的意思，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如果我们这个要合乎主用的话，我们第一，我们必须属神，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什么时候我们完全了，我们就合乎主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合乎主用，因为他的本领很大，因为他很能干，神给他很多的给他很多的口才，给他很多的恩赐，所以他就能被主用。不是的，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呢，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这个属神的人呢，他不完全，他需要完全。那么他怎么能完全呢？那是因为有主的话啊。所以呢，你看圣经啊，神的话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叫我们得益处，而且叫我们完全。 那么这个严格说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受到的教育。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给我们属灵的教育，而这个属灵教育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一起来的，叫我们得到帮助，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就得以完全，就好像学生得以完全一样。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学生不能告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的学校里最重要的要被成全，被成全。比方说起头我不会画画，那么现在老师教我画画，画完了以后，那么老师是怎样，是一个有名的画家，那么现在呢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那么然后我就被成全。所以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给我们看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只有主的话能够成全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里我们说过圣经有四方面的功用，你看，第一是教训，第二是读责，第三是使人归正，第四是教导人学义。那么奇妙在哪里？你奇妙就是这个第二组的书信呢，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教训，那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读责，那么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使人归正，那么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教导人学义。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神的话怎么在四方面成全我们，那你就看在基督学校里必须有四本书才可以。那有一本书是专门讲的教训，是正面的，那这就是罗马书了。你看我们看见过罗马书，它不光给我们教训，而且是长篇大论的教训，而且是有逻辑的，是完整的，是充满智慧的。比方说罗马书前面不过有八章，那个八章是讲了整个的救恩。好了，那么最开始尤其前面的三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呢后面的四章接着下来的就是讲到因信成圣，那最后一章是讲到因信得荣耀。所以先是怎样称义，然后怎样成圣，然后怎样得的荣耀，所以是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然后是 glorification。所以你看见保罗很明显就把福音的真理，或者把神的福音从正面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所以这就是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轻看教训，因为教训乃是说到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你千万不要说教训一点用处都没有，不，你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功能，我们明白主的话。所以你看见吗？如果在基督学校里面需要有一本的书，那这一本的书是我们的教科书，那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福音，关于神的福音的那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有什么不同呢？都是讲到神的福音，都是讲到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说过了，从罗马书它是正面的来看讲到教训，但是呢讲了加拉太书，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它是讲了读责的一面。什么叫读责呢？我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你尤其是从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了。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一开始你知道他一定要告诉我们是谁写这封信，然后呢他一定有问安，在问安以后呢，然后保罗一定有感谢，因为保罗他每次想到他受信的人，他想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想到神在他身上那么多的恩典，所以保罗呢不知不觉就感谢了。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一个不是健忘的，他知道主做了什么，在做了什么。比方说你看讲到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看他不论是前书写后书，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写的，然后呢他问安，然后他接着一定感谢，他总有一些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就证明说神在对方已经做了一些何等大的事，所以他就感谢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你就会发现说保罗啊，当他问安以后他好像忘记感谢了，原因就是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很伤心，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很挂心。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的众教会严格说来就是他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当然在这些地方可能解经家有些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结论，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有一般的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加拉太众教会应该就是当初他第一次环游布道，就是说在他出去布道以前最早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加拉太教会。而且当初他们对保罗真的很好，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大概就已经得了白内障，大概保罗那个时候眼睛就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甚至愿意把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所以你看他们何等的爱保罗。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在保罗整个的工作，在还没有帖撒罗尼迦，在这么多的神的教会里面，实在说呢，最早的果子就是加拉太教会的果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好像一个母亲的刚刚最早最小生下了孩，那最少经过多少生产之苦。所以呢，那么当然写信给加拉太，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看加拉太的口气，你看保罗的口气就不一样了。你看加拉太第一章第一节啊，你看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助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了，这个告诉我们写信人是谁，受信人是谁，那这个几乎是保罗写信的几乎是一定的格式。然后下面他就问安了，他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平常接下去的话就是感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我们随便你看罗马书也是这样，你看吗？罗马书你看啊，这个第一章第七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问安的话。然后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以你看他有个感谢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保罗写信的一个特点。你再看哥林多前书，比方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四节，那有第三节是问安了，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应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前书，你看后书第一章，那然后你看这个第三节以后那段话，如果你仔细多读一下的话，也是感谢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你再看这个哥林，比方说我们看这个什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这样，你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有问安的话，然后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然后你看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那么我们看看那个以弗所书，比方说你看以弗所书这样属灵的一本书，你看见吗？然后你看这个第二节是问安，第三节以后也是感谢的话啊，你看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一直读的话，你保罗书信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先是讲到是谁写这封信，然后受信的是谁，然后下面一定是问安，接着下一定是感谢。那就是说保罗当他写信的，他已经知道神在受信人身上已经做了何等的工作，他总有一些话可以感谢的。但是现在我们回到加拉太的时候，你看那口气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保罗很快的，他好像来不及感谢，或者他根本那个这个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着急。所以呢，你看见他很自然的就跳到正题里面去，马上就切入正题，没有这么快的。你看保罗每次写书信，你可以说你看他的那个习惯你就知道了。 但这一次不同了。你看这一次加拉太所教的所发生的事，叫他非常的着急。他怎么说？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你看，一开始他着急得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见加拉太人呢，没有多久，事实上你看他们那个历史不是很长很长的，但是他们很快的已经离开了福音的根基，去从了别的福音。他说那个不是福音，乃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原来有一般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直这个保罗一生，保罗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的工作你看见总是这些人来打岔的。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了，他们是信了福音了，不过呢他们受犹太的影响很重，他们多半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尤其是从雅各那里来的。所以你记得后来雅各不是告诉彼得告诉保罗说，他说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好几万，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你看看，如果信主有好几万应该是件好事，但是怎么可能是为律法热心？除非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所传给我们，如果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福音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一面是蒙恩得救，但另一面他们又抓着保摩西的律法不放，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说，好了，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既然你们是靠着恩典入门，那么现在呢，你们要靠着，你们就应当怎样？应当靠着肉体来成全，换句话说，你们应当守律法，然后你们才长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带给他们的搅扰，明白吗？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与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看见吗？谁又迷惑你们呢？所以保罗现在着急的是什么呢？这些人不是不懂得福音，这些人已经领受了福音，但现在被迷惑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是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应当有属灵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些人有属灵的生命，但是在基督学校里面知识是非常重要。谁说知识不重要？但是那个知识必须是真的知识，那个知识必须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就责备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需要教导。他们为什么需要教导呢？就是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说要从圣灵入门。其实早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个很大的争执嘛？那个时候争执认为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需要圣行隔离，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信的主耶稣还得要行隔离。所以后来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凭着圣灵入门的。那么这些人有没有甘心呢？没有甘心，他们继续，有的时候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到哪里，就到了安提亚，有的时候就到了保罗从前做工的教会，众教会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他都去了。那结果呢，他们就迷惑了他们，结果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么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靠圣灵入门，那么现在呢，你们应该要凭肉身来成全。那怎么做呢？你应该守律法，你应该守安息日，那么这样这个基督就长大了。但是保罗告诉他，这个不是福音，明白吗？告诉他这个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是跟罗马不同在哪里呢？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呢， 这个福音呢，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呢，加拉太的重点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的因信称义。再加上一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因信称义的话，所谓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不是再加上你守律法，不是再加上你要做些什么，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加拉太书有两个主要的信息，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加拉太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罗马书从正面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同时呢，因信得了荣耀。那不光如此，这个因信就是简单的信，除了信心之外还是信心，没有再加上什么。不是信心再加上悔改，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不是信心再加上律法，不是的。什么时候你在信心之外再加上什么，那就证明说这不是白白的。所以福音不光是你只要相信就好了，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加拉太书所传的。那加拉太书不只告诉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主在你得救那个时候已经释放了你，那你永远是被释放。英文就 stay free。我们不光是被释放了，而且呢 stay free 就是你继续要得出自由，没有人可以再捆绑你们。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是相信的，然后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要凭着行为要在那里苦修，你希望说有一天这样你就能够属灵了，没有这件事情。教会在黑暗的时代，你看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说因信称义，相信就好了，但是他们觉得我们需要苦修，需要怎样的刻苦己身，需要整天要每天要经过多少属灵的操练，然后慢慢的爬，爬到第一层，爬到第二层，爬到第三层，然后最后呢我们能够与神联合。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你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过这样的故事。原因就是说认为说好了，既然我们蒙恩得救了，得救以后，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做一点什么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要怎样的刻苦己身，然后怎样的做些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达到。所以这个就是修道院的原则。你看，你为什么很？你最早最早一个修道院很有名的人叫做圣安东尼，是安东尼。那么他就是因为这个读圣经啊，读到圣经告诉他，读到一段圣经，他觉得应当撇下所有来跟随主。所以他本来很有钱的，就把一部分的钱给了他姐姐，然后他自己呢就走了。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的修道院是住在修士住在修道院里，不是。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跑到坟地去，然后呢他就找一个空的坟墓，他就住在坟墓里面。这个一住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住就是十年了。那这些人真是苦修啊！这些人，然后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啊，听说这个人很会怎么样呢？很会啊，与圣灵征战，所以很多的人呢，都要跑到他坟墓的旁边，因为他躲在里面嘛，要听他里面的，因为他一和魔鬼征战，就发出很多的声音来，所以他们就在旁后在哇，在外面听啊，就看这个人呢、啊、是怎样的与撒旦征战。所以等到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常常出来安慰人，很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的修道士。那么然后你从那以后开始，你就看见说，如果有人要属灵的话，你看见他一定要怎么样的，要到修道院去。那从前在台湾，我们知道在新竹还有一个修道院叫做苦修院的。那苦修院和普通修道院不同啊，这个修道院你还可以见自己的家人，这个苦修院连家人都不能见。意思说你一定要把自己苦待到一个地步，然后这样你才能够属灵，你要怎样怎样，最后呢，然后你才能够与神联合。那么这些人都是追求圣洁的人，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就是叫许许多多，就是圣经，就是我们教会历史上所谓的奥秘吧。他们实在是爱主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需要的什么，他们需要就是加拉太书。所以等到这个提不等到保这个这个什么等到这个马丁路德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加拉太书对他很重要的一本书。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整个教会黑暗时期里面，你怎么去解释他？他自己经过的，你知道保这个马丁路德他自己就是这样啊。他当初因为觉得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办呢？尤其每次这个每次什么，每次这个尤其是每次这个打雷的时候啊，他都很害怕，他觉得他得罪谁，他觉得他是个罪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获得天的欢心，所以他希望改良自己，怎么改良都改良不好，怎么做都做不好，所以他每次最怕的就是打雷的声音。但有一次他就在田里面呢，那个雷啊劈下来就在他附近，那个时候他大声喊这个圣母玛利亚，因为他那是拜玛利亚的，所以他就不知道说他的罪什么时候神就可以把他死，神就可以把他，因为他觉得神好像整天拿了一把馒头在人后面，就是要对付他的，所以他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最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觉得我应该进修道院，他觉得修道院才是个办法。所以在他进修道院那天晚上，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嘛，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朋友就请来。然后呢，他这是他最后一天晚上，他觉得这是他要告别这个世界，那要告别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同在一起欢，在唱歌作乐，他们弹琴。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和他们说再见。然后正在中敲十二点的时候，他就敲一个修道院的门，这个门打开了又关了。从此以后呢，这个马丁路德就关在修道院的背后。好，从此与世界就完全隔绝了。那么为什么把马丁路德觉得如果我能与世界隔绝，那我现在应该就可以就圣洁了嘛？所以呢，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苦待着，你知道到修道院他有的地方根本不吃，他一定要苦待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每天读圣经，怎样祷告，他告诉我们他其实到这个地步是不受如柴啊，有平安没有，还是没有平安。所以后来他觉得不行了，那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到罗马去，他根本在德国嘛，所以呢他，但那时候他德国不简单了，你一路上不容易走，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去了罗马。到了罗马，那么那个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到罗马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晓得，因为根据传说呢，这个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的妈妈叫 Helen， 这个 Helen 呢也是信主的，那么听说运用他的力量呢，就把主耶稣啊在当时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有一个楼梯，有个阶梯的，那么他就把那个阶梯呢就把他这个搬到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搬到罗马去了。那么从此以后呢，那么大家都相信说这个阶梯是主耶稣在上面受审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所有觉得心里没有平安的，所有觉得他的罪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赦免，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都到罗马来。那到了罗马朝圣最重要一件事就是爬这个梯子。那么一面爬，他们一面就落眼泪，又忏悔，让眼泪就落就在那个这楼梯上面。那么一面爬，希望能够爬得最高，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罪就可以赦免了。然后呢，他不光为自己祷告，他也可以为他的朋友在炼狱中祷告。所以呢，这样慢慢他就可以获得平安。那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那这次我想有的弟兄姊妹去罗马，那到罗马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到现在那个阶梯还在。你看见一些罗马教徒，他们实在是很虔诚，他们一面爬一面是在那里哭的。不过现在比从前进步了，进步什么？因为罗马教知道说有的人呢这样爬太辛苦了，所以给他弄掉比较容易的路，就在同样的阶梯旁边弄另外一个阶梯，那个阶梯可以走上去，不要爬。那么你走多少呢？你的罪也赦免多少。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妥协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这就是马丁路德的背景。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就爬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句话领导他：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感谢主，这就是马丁路德他找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十六世纪在黑暗时期，当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当大家都被迷惑，像加拉太人被迷惑一样，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不是这个犹太教不是叫他们守这个守那个，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犹太教化了，你看见没有？他们认为说呢，这个他们就把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你看这是主的，你看这个杯是主的血，是不是？然后呢，饼是主的身体。那么这样的就表示我们主为我们牺牲了。那么主为我们牺牲，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那么很明显，主的桌子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祭坛了。那么有了祭坛，有了祭物，你需要有祭司啊。那么谁是祭司呢？所以祭司就这么产生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怎么样？根本就犹太教化了。那么等到教会犹太教化了以后，那么好了，我们看见了所有从前在犹太教里面的不知不觉就跑到教会里面来。那当然他们现在不是守律法，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件事，要怎样刻骨谨慎，要怎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从肉体进入门，结果要怎样？要从用肉体来成全。每天你在修道院里面要做多少的工作，然后怎样？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嘛，你怎样做？然后呢，一面脱离世界，你不再受罪恶的污染，然后呢，你希望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罪根也许能拔掉，或者能够圣洁，或者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严格说来就是马丁路德的追求。但是感谢主，有一天马丁路德蒙恩的救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加拉太书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说我已经和加拉太书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确是根据加拉太的话，他能够为在那个时候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从表面上来看是保罗那个时候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是教会历史历代都有的难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人忘记了，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如果主释放你的话，那弟兄姊妹在成圣在后来追求上主都是释放你的。你开始是白白的称义，你后来是白白的成圣，后来是白白的得荣。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要需要做，你圣洁的时候什么事也不要做。但人相信得来相信不来的，有的人认为说我上一次发脾气因为我记性不好，现在我要记得怎么样，他再说一万，他再刺激我都要忍耐。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